朋友，欢迎你收听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福乐人生讲坛。今天我们的讲员是李健长老，希望你能持续收听这个讲座，更好地理解神的话语，不断更新生命。
我们过去这十几次以来，我们一直在谈一个侍奉的人应该有的装备。我们过去已经提到应该有圣经上的装备，应该有祷告上的装备，应该有神学上的装备，应该有其他知识方面的装备。那今天我们要讲到最后一项装备，就是恩赐上的装备。当然一个服侍神的人要有许许多多的装备，也不止这五项，可是这次限于我们整个的系列，我们就简单的提这五项。那今天我们要讲的是恩赐方面的。本来服侍是由内而外的，一个人要有内在看不见的服侍，才会有外在的看得见的服侍。一个人如果不是有内在看不见的服侍，那么他外在看得见的服侍就是暂时的，就是表面的，是不能持久的。所以一个人如果他想服侍人，他必须心里服侍神。他如果心里不是为神做的，那么服侍人是不能持久的。因为当你服侍人的时候，人不感谢你，人反而诋毁你，人不称赞你，反而人说你的坏话，那么你很难服侍。但是一个服侍，如果你的内心常常内心有心意更新而变化，那么你在服侍上面，你就会觉得常常可以好好的有力量的来服侍。一个人的服侍是基于认识神、敬畏神、爱神，所以他就去服侍神。但是认识神、敬畏神、爱神，我们明白。那么什么是外在看得见的服侍呢？我们刚才说过，外在看得见的服侍其实是服侍人，所以服侍人就是服侍神，只是服侍神是一个内在，服侍人是一个外在。比如说今天我在这里服侍，看起来我是在讲道，是在服侍人，因为我讲出来的道如果在神的恩典当中，你会得到帮助。当你得到帮助的时候，你的生命改变，你调整，你的思想更新，那么你就被我服侍到了。可是我是因为服侍神，所以外在有这个表现。如果我不是内心服侍神，只是外在的做这个动作，那么这样子的一个服侍就是一个肤浅的，是一个表面的，是很可惜的。因为这个缘故，当一个人服侍的时候，他要有内在的一个服侍神的心。所有的服侍都是由内到外的。一个人要有内在的敬畏，一个人要有内在的爱神，一个人要有内在的认识神，他就会有外在的服侍人、爱人。不过，这个是理论上的应该，这个却不一定是实际的情形。为什么？因为我们还是很有可能外面在服侍人，里面却没有在服侍神的状况。为什么呢？因为外在是实际的，外在是看得见的，外在是容易做的，容易做的啊。所以外在的服侍，外在的服侍神，外在的服侍人，通常我们先学会，我们先学会，我们先学会外在的表现。其实本来应该从内到外，可是当我们在做的时候却很奇怪的，因为外在是容易的，人都从容易的着手，人很难从困难的着手，所以先被人学会的其实是外在的服侍。所以很多人参与服侍，他一方面看到外在的服侍，他一方面在外在服侍人，可是他内心却没有在真正的服侍。如果他内心没有服侍的意愿，如果他内心没有一个服侍的这个整个的想法，那么外在的服侍的一个延伸就很可惜。我们不要以为有了外在的服侍就代表我们内在有敬拜神、有爱神、有敬畏神，其实没有的。 所以服侍的对象是人，服侍的对象是事情。可是当我们把这个对象只放在这个肤浅的表面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就像我刚才说的，是不能持久的。因为你的对象是对着他，你对象对着他，你做了他也应该做，你做了他要有回应，你做了他要也感谢，否则那你就会灰心，那么你的服侍就慢慢的退后，你连外在的服侍也都会渐渐的失去。我自己的经验是这个样子，我自己刚刚认识神的时候，我就很羡慕服侍，看到人在服侍人啊，我很喜欢，我也服侍神。我说我要怎么服侍神呢？我要用服侍人来服侍神。所以我就加入诗班，我就参与教会的服侍，哎呀很忙，常常在主日的时候是最早到教会来。哎呀，因为又要做行政的服侍嘛，就早上来就先开冷气先开灯，我好像好几年都是第一个或第二个到教会的，在我读书的时候，读大学的时候，那么我就去开灯开冷气预备所有的情况，然后人家来了我们就一起聚会一起练诗，从早上七点多来，礼拜天到了，一天一个早上服侍完了，下午中午休息一下，那么下午又参加诗班，可能有大的一个表演，所以我们就一年就总有六七个月留在教会里面，等到大家都走了，最后我们又关灯又关冷气，我们又离开。那这样子的服侍很多年都觉得说我这是我应该的，可是慢慢慢慢就发现说，其实外在的服侍不能满足自己，而且外在的服侍如果人有掌声我就继续做，如果人没有掌声我怎么办呢？人会软弱，人会软弱。所以慢慢慢慢你就发现，一个人他真正的一个服侍并不是一个外在的服侍。有的时候我们常常忙得不得了，一直到我工作以后，我下了班我也常常到教会去服侍，一个礼拜有好几个晚上在教会里面服侍，可是久而久之就发现，怎么只有我一个人最忠心，怎么只有我一个人最摆上呢？你看到没有，当一个人做了他就要肯定，他就要被肯定，他就要觉得说，那我是这样，那别人怎么样呢？为什么别人不做只有我做呢？为什么我第一个来最后一个走呢？为什么发现多做多错，少做少错，别人不做也从来不会错，为什么会这个样子呢？所以开始发怨言，开始看不顺眼别人，那结果就是对服侍害怕，对服侍厌弃啊！我对别人可能不见得讲，可是我内心就这样想，而且感到能力不足，好像永远有做不完的事情。你就发现慢慢慢慢的就转到不仅怪人又怪自己，不仅怪自己还怪神，神啊，你怎么不感动别人来呢？为什么只有我一个受感动呢？是不是我感动错了呢？是不是我这样想不对呢？你就发现如果一个人服侍是一个外在的服侍，你就发现这样子的服侍是一个很可惜的服侍，很可惜的服侍。可惜在教会里面不只是我一个这样，在每一个教会里面都有好几个这样子的人，都有许多这样子的人。现在回头来看，感谢神的恩典，我还算是很蒙神的恩典的，我在一个教会里面是有长辈，有人提醒，有人扶持，有人帮忙，多少时候现在想起来，多少时候那个时候服侍我们退后，我们又被人鼓励，我们又来服侍，别人帮助我们，别人提醒我们，服侍是服侍神，结果是临到人，又慢慢发现说，原来我没有把目的搞清楚，我没有把对象弄清楚，所以我在服侍上面我就发觉有很大很大的难处。所以一个服侍的人，一个服侍的人为什么需要装备？因为一个服侍的人如果他没有装备，他不从圣经当中得着正确对神的认识，他的服侍是有限的。一个服侍的人他需要装备，他需要在祷告上面跟神有来往，他跟祷告上面跟神有来往，他慢慢就发觉神是一位怎么样的神。一个服侍神的人他需要有装备，他需要有系统神学上面的装备，因为这样的缘故，所以就知道天没有长情的，人生道路不是花香长漫的， 如果你对系统神学有认识，你就会发现原来神在这个宇宙里面还有一些定理的，它有一些定规的。所以你就发现一个要服侍神的人，他也不仅不能没有神学知识，他还不能没有其他的知识。慢慢慢慢你就发觉你这个一个服侍的人就被建立起来。那么到底一个有形的教会，也就是我们在一起聚会的这一群人，不是宇宙性的普世性的概念性的教会，乃是一个有形的地方性的堂会，我们应当在里面彼此怎么样来服侍呢？就是我今天所要提的有关于恩赐方面的问题。亲爱的弟兄姐妹，恩赐让我们在教会里面可以好好的服侍，我们需要装备我们的恩赐。请我们今天一同来看罗马书第十二章第三节到第八节。罗马书第十二章第三节到第八节提到一个有形的教会，弟兄姐妹应当怎么样一起来服侍。好不好，我们翻到罗马书第十二章第三节，我们一起来读。十二章第三节说，我凭着所赐我的恩对你们个人说，不要看自己过于所当看的，要照着神所分给个人信心的大小看得合乎中道。正如我们一个身子上有好些肢体，肢体也不都是一样的用处。我们这许多人在基督里成为一身，互相联络做肢体也是如此。按我们所得的恩赐各有不同，或说预言就当照着信心的程度说预言，或做执事就当专一执事，或做教导的就当专一教导，或做劝化的就当专一劝化，施舍的就当诚实，治理的就当殷勤，怜悯人的就当甘心。在这一段的圣经里面，我们发现几件事情。第一，在教会当中不是只有一个人在服侍，在教会里面，在一个地方性的堂会里面，不是只有一个人在服侍。第三节这里怎么说呢？我凭着所赐我的恩对你们个人说，不要看自己过于所当看的，要照着神所分给个人信心的大小看得合乎中道。在六到八节这边又说，他说按我们所得的恩赐各有不同，或说预言就当照着信心的程度说预言，或做执事就当专一执事，或做教导的，或做劝化的，或做施舍的，或治理的，有怜悯人的。这里有各式各样提到那个服侍。在这里第三节有个最重要的词，就是个人。个人，他说神所分给个人的，又说对你们个人说，所以不是只有一个人在服侍。保罗在这边说，论到服侍，不是只有一个人在服侍，也不是只有少数人在服侍，保罗说是每一个人都在服侍。这边英文他是说 every one of you， 是每一个人。所以保罗说，我对你们每一个人说，所以每一个人在教会里面都当服侍。那有的人就问说，那我做什么服侍呢？我什么服侍都不会啊。这边提到恩赐的问题，这里不是你会不会服侍，这里是神有没有把一个要服侍的那个技巧、技能、才干放在你的里面。神把这一些服侍的才干放在你的里面，我们称为恩赐。这边说得很清楚，每一个人都有恩赐。有的人说神的话，有的人做执事，有的人会教导，有的人会劝化，有的人会施舍。那这里只举例有几种恩赐，事实上恩赐非常的多，不是只有这些。你会发现每一个人在服侍上面都有不同的表现，每一个人在服侍上面都有不同的专长。当你探访的时候，你会说，哎呀，原来别人探访是这么的美好，他去探访，那被探访的人得到很大的安慰，因为他有这样子一个特别的恩赐。这边说按我们所得的恩赐，所以是所得，不是所要。也就是说恩赐是神给的，神特别给我们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恩赐。 既说恩赐，其实中文翻成恩赐，它就是一个礼物的意思。所以神把服侍人不同的才干当成礼物放在我们里面，因为你有这一个服侍的礼物，你有这个服侍的才干，你有这个服侍，那么你就很容易服侍人。这个恩赐在你的里面，你很容易服侍人。你说那么跟我的才干有什么关系呢？跟我一般我的特别的技能有什么关系呢？那么服侍人我们称为恩赐，那么才干又是做什么呢？简单的一个很简单的一个区别，就是在使用这一些才干或使用这些能力的时候，我们的用途跟我们的存心是什么。亲爱的弟兄姐妹，让称赞临到自己的我们称为才干，让结果临到别人的我们称为恩赐。一个人如果他做了所有的事情，人家说这个人太棒了，太能干了，我们可能认为他是用才干在服侍人。一个用恩赐在服侍人的，那么你会发现人家得到帮助之后，他会说真好，这一个人用神所赐给他的，所以那个对象是神，神所给他的这个特殊的恩赐，神给他特殊的能力来服侍人。所以恩赐是一个很特别的，恩赐彰显出神的荣耀，才干却显出人的能力。亲爱的弟兄姐妹，当然恩赐跟才干很多时候我们没有办法分别得很清楚，因为事实上一个有才干的人不一定有恩赐，因为他是荣耀自己。可是一个人有恩赐一定是出于他的才干，一个人有这个恩赐一定是出于他的才干，只不过如果我们用出来让自己得着荣耀，是我们的才干。要别人得帮助并且把荣耀归给神，这就是恩赐。有人说那我没有恩赐，那这句话就不对了，因为只要是你有某一些才干，你可以拿来服侍人，你可以荣耀神，那就是你的恩赐。那些才干你用来服侍人，用来荣耀神，那就是你的恩赐，神所给你的。不然你怎么可能在工作上家庭当中有这样子的表现呢？一方面我们说对，一个人说我没有恩赐，他说可能是对的，因为他向来服侍人都不是以服侍神的角度来做的，那么如此他所服侍的是他的才干，他有才干他却不拿来服侍神。在神的设计里面，教会不是只有少数人在服侍的，为什么呢？因为第一你就累死一部分的人，第二多数人就没有把恩赐使用出来，这个不是神让一个教会存在的一个方法。神让一个教会存在是让每一个里面的人他都有恩赐，都有能力，并且只要这个人有意愿，他都可以用这些恩赐来服侍别人。所以我们看到第一件事情，教会中不是只有一个人在服侍。我们要讲第二件事情，第二件事情就是在教会当中不是都有一样的服侍，在教会里面不是大家有一样的服侍。我们看第四节这边怎么说呢？第四节说，正如我们一个身子上有好些肢体，肢体也不都是一样的用处。所以这边非常明显的让我们看见一件事情，就是肢体不都是一样的用处。我想用身体来比喻教会是最恰当不过的了，因为肢体在我们的身上如同每一个人在教会的里面，肢体有看得见的，有看不见的，有俊美的，有不俊美的，有看起来功能很强的，有的看起来功能不脏的，有放在显著的地方的肢体，有放在不显著的地方的肢体，有用的多的肢体，有用的少的肢体。在教会里面也是这样， 如果你进到教会里面去，你在教会里面生活，你会发现有些人是很突出的，你一下就被看见。可是有些人呢，他在隐藏在教会的里面，他很少被人发现。有些人很有体面，有些人不太体面。有些人的服事是常见到他在服事的，有些人的服事是很少看到他在服事的。可是这边说都是身上的肢体而成为一个身子，一个身子有许多的肢体。事实上不管这个肢体是用的多，这个肢体是用的少，这个肢体是体面的，这个肢体是不体面的，这个肢体是看得见的，这个肢体是看不见的。如果它少了就不完整，如果它少了就不美，如果它少了就对神的整个的创造来说，它就是一个不完全。其实每一个肢体各有各的用处，除非在特别的情况之下，否则很难有替代作用，很难有替代作用。一个功能啊，一缺了之后你就发觉很不舒服的。我相信我们当中都有生病的经验，我们当中也都有过受伤的经验。如果你身体的某些功能因着在一个特别的环境之下它没有办法彰显出来，你就会发觉其他的部分就会很不舒服。一个人如果腰不好，他就会发现他只要腰不好他全身都不对，看起来本来就是腰的问题，可是全身都不对。为什么？因为当你的腰不好的时候呢，你其他的器官要去补足腰所承受的压力。所以你就会发现一件事情，如果肢体当中有一个它没有发挥它的功能，其他的要来补足这个功能就要花加倍三倍数倍的力气。而且肢体有一个很奇妙的事情，就是你要摆对地方。如果你的器官你的肢体没有摆对地方，非常可惜的。我们现在把眼睛呢看起来每一个人都是生在前面，摆在前面。如果眼睛一个在前面一个在后面，有人说那不是更好吗？我想啊，如果眼睛一个在前面一个在后面，那是很危险的事情。因为两个眼睛有一个很大的好处，就是能够把远近拉出来。如果只有一个眼睛的时候，很难有远近的概念。其实人体的设计是上帝一个非常特别的设计，教会的设计也是如此。我们的功能不完全相同，其实因着我们差很多，所以我们那个服侍起来就非常的美好。一个有治理恩赐的人，他是做起事来井井有条。可是一个怜悯人的人，他的性格基本上跟治理事的有很大的差距。为什么？因为这么的井井有条，在怜悯上面就有很大的困难。通常一个很怜悯人的人，他都是讲情，不太讲理，那法他根本是不顾的。所以怜悯是什么呢？怜悯是向审判夸胜，审判是照理审判，审判是照法审判，可是怜悯却是在理跟法之外。所以你很难发现有一个人又有非常怜悯的心，怜悯的心胸，却又很能治理的。为什么？因为它的功能不同。所以我们就发现在一个教会的里面，在一个教会的里面有各式各样的恩赐，恩赐不同，拿来服侍彼此。最后我们看一件事情，那就是在教会的里面我们是彼此服侍的，我们是彼此服侍的。第五节说，我们这许多人在基督里成为一身，互相联络做肢体也是如此。所以恩赐是拿来服侍人的，恩赐是拿来造就人的，恩赐是拿来帮助人的。所以恩赐准确的说是为别人而存在的。一个想要服侍人的人，他要知道他是为别人而存在的，恩赐并不为自己而存在，恩赐是为了服侍人的。脚为什么而存在？脚其实它移动的时候呢，它并不是为自己而存在的，那是因为整个身体要移动到另外一个地方去，所以它就有了脚。手也是为别人而存在的，所以手是为了身体其他部分而存在的。牙齿是为什么存在的？ 牙齿并不是为自己存在的，牙齿是为了身体其他器官而存在的，所以牙齿如果不好好的咀嚼食物，那么等食物进到其他的消化系统的时候，就增加别人很大的麻烦。所以牙齿为什么存在的？牙齿是为别人而存在的。你就发现一件事情，在整个的恩赐上面，一个想要服侍神的人，他需要对恩赐有认识，他需要操练他的恩赐。神把恩赐赏给他，他需要好好的使用这个恩赐在自己的上面，并且成为别人的祝福。最后，这里提到专一的服侍，如果您有一两个恩赐，请你好好的操练他的恩赐，发挥这个恩赐。愿神赐福各位
朋友。你在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节目有多久了？如果你相信了主耶稣，生命得到造就，那么你愿意用金钱奉献来支持我们的福音事工吗？活在耶稣里事工是单单靠听众读者支持的非盈利机构，期待你通过祷告点击奉献支持，与我们一起来结出传福音的好果子。